立放让他们摸，就摸了很长时间他摸不出来。我就问我的同学，哎，他说今天很倒霉，你来的时候不对。他说有时候孩子摸的时候说快的时候都很快，几分钟就出来，可是哪天说摸不出来，谁也摸不出来。他说不过也会出来的，不过就时间长一点，你等着我。我就一直盯着他，说实在的，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去。我要一去厕所，他头一看我不是就全功进去了，我就坚持着跟着听看。最后一孩子说，他说他摸出来，我说是什么？他说是一条蛇。啊，一条蛇。哎，我说你试试血耳这事。他说让我再那什么，再想想。一会儿他说不是，他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说你这次是准了吗？他准了。我说好吧，那就取下来看吧。我秀他再看一看，果然。画面是怎么样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就这样一个画面，前面是水啊，这游泳的人刚好侧口要换气的时候，大家知道自由泳要换气的时候胳膊抬起来啊，既然要换气要出手要出去，就是这个姿势，就正面的，就大家看的就这样一个画面。那开始后来不想，他说是一条蛇，也有点道理，这手臂开始就是像弯弯曲曲啊，我很兴奋，我就第一个出来，第二个马上就出来，他也出来了。他说我也摸出来，我说是什么？他说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我说有颜色吗？他是白衣白裤，一身白的白球鞋，戴着红领巾。我说是男的女的？他说是男的。我说好，来一看，果然唯一一点差别是这是个女孩子，有个小辫在后边，他没看见。我说就很好了，他居然是一个打羽毛球，就是这样。哎呀，当时我是觉得非常不解。那么后来到中午大家就结束了，结束最后一个女孩子不走，非常生气，就看了非常沮丧的样。后来我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同学说他平常摸二级都摸得很好，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摸不出来。我说行了，我给你安慰一下，你摸个第一级的怎么样？所以我就从很远的地方拿一个花瓶，我都不知道什么，往上手上一扣，他就往手上这么一举，十秒钟不到他就出来。他说有了。我说什么？他是一匹马。我说什么马？他斑马。我说好，看根本是一匹马，但是一条棕色的马，因为它的投影的关系哈，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黑。我说很好，管它什么马，只要是马就行。啊，我就亲身经历这三例，我是信了。然后呢，我同学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的女儿摸得最好，可以摸第三级，摸胶片。我好，当时我太太正在天津，我一个人，我说好，刚好上我家去蹭一顿饭吃，上我同学家。我就同学挂一电话，我说今天晚上你家吃饭去啊？行。去吃饭一天，我就跟他，我跟他女儿说，我说你请摸一字儿怎么样？他不摸，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了，北大化学系，当时实际三年级四年级。我说没关系了，因为当时社会的压力很大，就是他们弄虚作假，所以他们不愿意。我说在家里你把人，你给我摸一个二级的怎么样？啊，行。我就找了一个那火柴盒，还装火柴的盒，把那火柴都倒出去。我随便放一个东西放里边，我说你摸摸这试试，往头上一挤马上就出来。他说一个照片，一个小男孩戴着红领巾，没错，那是我小学毕业的照片。啊，你说这事儿怎么解释？那后来高层的人就反对啊，说这是迷信弄虚作假呀。在81年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这个毕业典礼上啊，有的是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说，现在是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淡，其中之一就讲的这个特异功能是假的。我在下边听了，我不服这劲儿，我就不想听，我就出来。出来以后，没想到他也出来，我也没叫他部长，我叫他什么主任，我就说某某同志，我也气气他，我说这个摸这儿我是真是亲眼见过的呀，我说不是迷信哦。他说这眼见为实也不对的。我就这么想，我说眼见为实是经验主义，那是唯物主义的范畴，你说他是搞迷信是唯心主义的范畴都弄错了。当时他很生气，他说好，我们可以在报上写文章辩论。我说好好好，再见。我想我以为他走了吗，最后他没走，又回到主席台去了。最后是我代表研究生讲话，哇，他盯着我了。后来我下来一说，我同学跟我臭骂一顿，他说你得罪他干什么，他要在毕业分配上多一点小动作你就受不了。 他当时你看就是这样，那根本就不能够相信，除非你自己去看。那你怎么解释？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三分之一的孩子经过稍微训练一下他都能有这个功能。为什么？因为他思念非常集中，集中去想他才会出这个东西。后来我就问这些孩子，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图像？他说我当东西在手上以后，我可以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去想，我脑子里就会闪出各种图像，就像你放电视似的啊，记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一直在我在闪现。他说当哪一个图像一直在闪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最后基本固定在那不动的时候，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精力要集中去想，想一会儿就累了。大家知道孩子们那个精力都不能够集中很长时间，就是这样说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就奇了。这样那他就说这图像怎么能够从手上到他脑子里边去呢？他的手是不是有感光细胞，然后有感光细胞，然后怎么样神经传导传到脑子里边，怎么成像，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说不清楚。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做实验没，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现象。今天的气功意念一物，当然很多是假的，真的也真有发气啊，提这个发功。当然气功的事情可能也比较特殊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和临界是有关系啊，和邪灵是有关系啊，让你开始能够得气，能够有点舒服的感觉，但是练了高层以后，人就会出现幻觉，梦看见临界的事情，最后很多人练到最后就出现神经错乱。我大学最好的一个同学，那就是因为身体有病，心脏病，最后自己练气功练好了，就很有信心，同时练几种功，大伙都说他有练功的天才，他就想练好功以后替别人发功治病，最后是走火入魔，前年十二月份从北京十一楼跳下来摔死自杀。所以气功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练到一二级啊，你能够具有气运转，身体舒服，就到那儿就打住了，不能再往下，真是很危险的，很危险。很多人的经历，很多最后练了气功，最后出不来了，最后转向基督教，通过大家的祷告，他才能恢复正常。很多这样的资料最近，所以大家千万要对这种你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等等这一切事情说明，我们的认知差得很远啊，差得很远。那么当人登到月亮上以后，人又开始出现第三次大的叫，说行了，你看我们都上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只要给我们足够时间，我们一定能够征服整个宇宙，只是时间问题。可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并不这么想。我昨天讲银河系有多大，只是一个小宇宙，对不对？银河系就是这样一个星星，这样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太阳系的位置是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十万年，何况我们远远达不到光速。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认为我们根本人不可能出银河系以外，银河系只是个小宇宙。这个有一个太空专家叫做的 Burke， 他自己是水星计划和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啊，是美国是那个圣路易斯安娜的一个麦克当娜这个飞行公司的一个副总裁，他是太空飞行的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就说了，他说我不愿意用征服的这个字眼，他只能说尝试着去做到的事。他说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葛林，他的太空舱的高度是多少呢？飞行的高度是150英里，当然就比一般的飞机要高的很多了。可是就是按照，如果把150英里按照地球的直径相比，那是很少一点啊，很少一点。是我看了他这以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图啊，如果把地球的缩小为像直这么大一个球啊，直径10个厘米，那么葛林的飞行高度 大概是刚刚一毫米不到离这个地球。所以 Berg 说，他说你不过是只是刚起飞查的地皮起飞而已，什么征服权也出来，他说银河系你都出不去嘛，何况银河系只是个小宇宙而已。他说，所以我认为，他说你人活得还不够强，飞行的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有能力去侵犯神的宫殿，是这样，差得远得很。你想你光的速度飞行，你还要飞十万年呢，我们就算是一百年一个代，一代人的话，你需要多少人连着去飞吧，才能飞到银河系的边儿？但是一千亿个银河系才组成一个中宇宙。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怎么样？连想都不敢想象，怎么敢说你要去征服整个宇宙？所以我们过去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认识呢，叫做天真实在论。什么叫天真实在论？就是通过我们的理性，通过我们的科学的试验方法，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世界的一切都能够全部认识，而能很客观的认识的。实际这个看法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这是不实际的，也是做不到。第一，我们科学家研究搞科学的人本身要受到我们的信仰世界观的影响。我今天晚上还要讲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也是首先受到他世界观的影响。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如果刚好和我们想的一样，非常高兴，马上就会发表。如果结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马上就想，哟，是不是试验出问题了？马上重复，重复的结果跟想的还不一样，你心里就斗争了。你是要承认这个结果，修正自己的思想，还是就把这个结果扔到一边，再干别的？这经常发生的事情。前几年我在一个大学工作，我做了一批试验，做了试验以后，刚好和我的老板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反了，我就私下跟他谈了一下，我说可能你那文章有问题，这一个系列的文章有问题，不对。哦，他看了以后也很震惊，但是他当时没有承认，他说如果你要证明你那是对的，我是错的，你还需要做什么什么，跟我说了五六点非常苛刻的条件，你能把这几点都证明，那你就对了。我说好，我就把他接过来。波峰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了，成天在实验室跑，所以我把他的五六点按照他的要求全部做出来，证明我的是对的，他的是错的，我交给他。他说我还要去切开一下，到现在还压在他办公桌里。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很生气生他，因为他要把他发表了，他要有勇气把他过去一系列文章全部否定。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自己发表自己否定不是很好，不是让别人来否定。到现在再不提这事儿，石沉大海。我并没有起记恨他，因为我知道他的位置也不错，我就想万一就掉个个儿，我是不是有勇气这样做的，也不一定，人都是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科学就一定能够很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因为你在整理数据的时候，你在观察事物，就是从你既定的世界观和信仰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你就是那么绝对客观公的。像昨天我给大家看了一幅图，你就可能只看了一部分，而这是你喜欢的那一部分。第二点，科学本身由于科学的限制，你不能够很客观的反映事物，而且我们的限制不能够很好去形容啊。像波尔，我刚才讲的哈，就是这个哥本哈根派的这个，就认为物质都没有形状，只是波动的这个学派的带头人，他就最后很悲观，他就产生一种不可知论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研究的物质都是一些，并不是物质本身的投影。他为什么？你要看东西，你要借助显微镜，借助光线啊，借助各种仪器，那各种仪器之间它的电光就本身就和你观察的东西在起作用，所以你观察的实际东西并不是像你它本身的东西一样， 而且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只是用离子用波这是很有限的概念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现象，这都不是客观事物，不一定都是这样，所以它产生不可知的，很悲观。那相当另外科学家就是完全可以命顿的，就是说凭我们人的能力就完全可以知道一切，这实际是认识论上的两个极端。实际就基督教而言，基督教的认识论是说，因为神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全部去了解神，人是很有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不可能全完全去认识这个客观的世界。但是基督教也不同意波尔的不可知论，而相应这个是神命定的。如果我们认识的这一部分局部的知识和神的总体的知识不相违背的话，这个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慢慢的逼近这个真理，所以也不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知的，这就是基础下的看法。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神启示我们，我们有限的头脑是很难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经常说只要你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切都会清楚，不会的。圣经就讲得很清楚，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只有神向我们显明，神向我们启示，我们才可能明确。这就是基督教的看法，说没有神我们的头脑太有限。连爱因斯坦自己都这样讲，他说他相信整个宇宙间有这么一个超然的东西，让我们这个他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微小的头脑都能够去理解它，这是构成他整个宗教的概念的。是爱因斯坦是这样的，所以不可能的。随着时间怎么样推，如果没有神，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宇宙全部都认识。所以你说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神，这是做不到的。即便退一步说，有一天我们把整个宇宙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不是，神不仅制定了万有的规律，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维护这规律的发展。如果没有神，这个宇宙早就分崩离析了。一个车出来以后，你需要保养嘛？对不对？你经常开3万迈、5万迈，你要去做 tune up 啊，做很多的检修。神也是这样，一直在维护着这个宇宙。没有神，宇宙早就没有，就是这样，宇宙像一个慢下的时钟，也还在慢，由于追的关系。所以认为说神只是存在的知识的狭缝之中，有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这个观点实际也是站不住，站不住。那么第三点，我要谈谈我们基督教的看法，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符合科学的，但是是超越科学。实际大家很多人可能读过圣经啊，圣经里边有很多啊，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著作，可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科学的预言啊，看了以后是真是让人非常的吃惊的啊。你比如说地球的形状啊，圣经早就说过了，那地球的圆是圆的啊，那么是我们是最近200-300年哥伦布航行以后才知道，那么地球是浮在空中的，那我们也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可是最古老的啊想法，地球是什么样？地球是一个圆形的平面啊，地球之所以没有掉下去，下边被撑着被支的，被什么支的呢？啊，根据这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看法，就是下边都有几只大象顶了这个地球的平面下边，所以地球没往下掉。你这大象又站什么地方呢？大象是站在象征的力量的乌龟的身上啊，一个大象一只脚，一个乌龟啊，乌龟都是很有力量的，长寿。乌龟又站在什么地方？说乌龟是整个握在一个首尾相接的眼睛蛇啊，眼睛蛇这样变成一个圆圈，那所以这乌龟都站在这个眼睛蛇上，当然没敢再往下问，眼睛蛇在站在什么地方？是吧？那总是有一个概念哈，地球是固定的，而且你总有一天你一直往前走就会走到地球的边缘。啊，这就是当时的希腊人的看法。现在我们觉得很可笑，说实在的，当时能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很不简单。啊， 那巴比呢，印度人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说地球是一个空心的球体啊，人都生活在表面，那么这个球体的一个空球就像浮在海水上面，就像一个球浮在水面上一样的浮动，是地球的空心是非常黑暗的地方，凡是犯罪的人最后要进到里面去啊，最后出不来啊，这就是巴比呢印度人的看法。就是到近二三百年我们才知道是啊，地球是浮的，浮在空中啊，地球是圆的。他圣经怎么说？圣经早在旧约里边就明确说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就这样讲，就这么讲，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个大圈的希伯来文是一个立体的球的弧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讲得很清楚，这是公元前多少世纪前去。而且大家读新约是不是还记得，当有人问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耶稣说的时间都不一样，说也许是早上啊，你有人推磨的时候，或者中午白天有人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有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样？那大家开始一看说怎么样，就是耶稣什么时候来，怎么又早上又晚上又白天又晚，怎么回事？后来你一读读多了，有人就悟出道理来了，因为地球是在转动的，而且主耶稣的救恩不是哪一个国家，是全世界的，今天在美国是白天，在中国就是黑夜，那你怎么能说主耶稣一定是下午几点或者早上几点？不会的，在同一个地方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全球范围上就不能够这样说。圣经里边还有很多关于电磁波的预言啊，关于风向系统的预言，关于水文的预言啊，关于海盗啊，这个洋流啊，海洋地方的洋流的预言，哇、哦，这讲的真是，你好多东西不明白。当你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你才觉得清楚。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你像割礼啊，大家知道当时神和希伯来人和这个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说为了成为神的选民，所以犹太人的男孩生下来以后第八天要行割礼，就是把这个阴茎上的包皮割掉，就这样讲了，就是第八天。那所以亚伯拉罕他们都按照这个神的去做，为什么第八天谁也没去想，就是因为神这么说。那后来到五十年代才有人发现说人体内有一种很重要的维生素叫维生素 K， 这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在人的这个小肠里边哈，肠子里边经细菌合成的维生素 K， 这维生素 K 呢对这个人的血凝素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维生素 K 含量低的时候，这个血凝素就低，这样的话人流血就不容易止血啊，就发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经着有科学家就是追踪啊，这个维生素 K 的这个整个在血凝素的含量在这个婴儿时期怎么样，到成人时候怎么样，最后一个惊人的发现说当新生婴儿生下来第三天，整个血凝素的含量只达到成人的30%啊，就血凝素，因为大家知道新生婴儿因为他这个肠子里边这个细菌就不多嘛，所以他这个维生素 K 就少，所以血凝素也低，但是到第八天达到最高峰，达到成人的110%，过了第八天以后就开始降入正常值。哦，这个时候人们才缓过来。那至少当时在2000年才新割礼，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卫生条件、止血的东西。那神就让你第八天新割礼，就这样你最少出血。而且新割礼本身在医学上是也很重要的意义。你割了包皮以后，你现在美国还实行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会很多尿垢和东西就会去，不容易存在。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妇女，他们得宫颈癌的比例大概比一般世界别的地方要低将近10%，所以美国现在男孩一般也是让你要推荐你去行这个割包皮，它就是医学上有重要意义。所以好多东西不明白，当你科学慢慢发展以后，你回过头再来看，哦，原来是这样，圣经已经讲过。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去读读圣经 尤其在约伯记啊，当约伯在问质问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受苦，神没有回答他问题，就是带他到看各个地方，就讲了很多关于科学上的东西啊。所以呢，专门有人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圣经中的科学》啊，大家如果是无时间的话，可以想一起看啊，很奇妙的。你像关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啊，水温系统，你就感觉到你人一定要站得很高，高居很高的地方，你有个很全面的观点，你才能看得出这些东西。那站在地球上一个局部地方，你是看不到这种现象。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启示，这些作者是写不出这种东西，很奇妙。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搞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相信这个宇宙之中一定有个规律，各种事物有规律，有内在的规律，而且规律是不变的。这规律在美国这样，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不随时间地点转移，不随研究的人转移，这是需要凭信心接受的。谁看你的规律？你做实验做不出来，你一定不是去怀疑这规律没有这规律，或者规律不对，一定想着你实验不对，这就是信心。可是这信心从何而来？这个大前提从何而来？乃是来于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因为基督教就相信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是他造出了宇宙的规律，所以才能保证宇宙在全球全宇宙范围都是一致。如果不是一神而是多神，大家分管分片划分，一人管一个区域，那你的科学没法管。也许在美国和中国就两个神管的，美国研究出来的东西到中国就不管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建立的信心就是一神论的世界观的这样一个信心。世界观总的来说，哲学观大部分有一元论的观点、二元论的观点，或者是有神论的观点。一元论的观点就是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真理的彰显，人是真理的一部分啊，所以最后人就可以回到神那里边去，和神一体，不分受造物与被造之物啊，或者是造物主，这是啊泛神论，就是出于这样一个观点。那么二元论的观点呢，就是认为宇宙间同时有一种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并存的，精神世界是高尚的，物质世界是丑恶的，是低下的。所以人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完美，要从物质世界超脱出来进入精神世界。东方的佛教就是受二元论的观点的影响啊，所以把一切世界都认为是空虚的，是丑恶的，要寻入佛门，至少忘掉红尘啊，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完美。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认为是有一个超人的造物主造了宇宙的一切，而是认为整个世界也是神造的，也是好的。所以基督教并不把世界看成是虚无的东西，而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当好神的管家，能够荣耀神。所以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东方，没有出现像有四大发明的这样伟大的中国？大家找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啊，这个生产力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哲学上的原因，最后发现很多，最后大家比较统一的还是认为基督教的影响是绝对性的。因为在东方世界，佛教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把物质看成是虚幻的，那还有什么力量去研究整个物质运行的规律？虽然我们有四大发明，可是严格来说这四大发明都是在应用方面啊，你火药也好，印刷术也好啊，织布，这都是在应用方面，而是真实是认识物质之间的运行的规律方面做的传承。但是西方由于有一批虔诚的基督徒啊，基督教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他们相信，第一，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能力去认识神所造的世界，而且通过认识人所造的世界来荣耀神的名，更去认识神。第二，圣经上创世纪也讲了，神是造了人以后把地上的万物都交给人来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交给人来管理。可是人要当好管家，你一定要对你所管理的对象有所了解，你才能当好管家。 所以就是由于这样两个动机，激发了一大批的清教徒投入到现代科学的研究之中。我举一个简单的数据，大家就可以明白。当时英国的皇家学会啊，是英国这样中国科学院啊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学术单位啊，当时在英国基督徒的在社会上的比例大概只有20%左右。可是大家知道早期的皇家学会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高比80%还要多，几乎全都是基督徒。牛顿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啊，我当时已经说了，他早年并不信，后来就是研究天文当中看见天运行这么井然有序，这么精妙，他最后是信神。他说正诸天文系的之精妙，想必啊，这个宇宙间有个全知全能者，宇宙间必有神，是神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牛顿的著作现在只占他总著作的10%几，他80%几的著作都是神学著作、简经著作、简圣经的著作，大概有150万字之众，一大批信徒。你想，法拉第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同时一个平信徒传道人啊，一到礼拜六就去传道。所以当然有人，他在临终以前有人问他他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平静啊，他觉得很平静，而且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啊他所做的事情。第二定律的发言者之一叫做卡尔文，当他临死的时候，别人问他你最大的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说是他发现的第二定律，来说我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发现。我刚才讲的这个 Kepler 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哈作为神的代理人在科学界，神让我们这样去做是更多的认识他、荣耀他，而不是让我们要自命不凡。哦，一大批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啊，很谦卑自律的。所以他们一大批的科学家投入了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当然我不知道这话的准确度有多少，但是一件事情可以肯定说，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参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基督教是在拉科学的后腿，实际真正注重科学发展，实际是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在现代科学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所以过去我们一些认知实际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地方都觉得很忏悔啊，自己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搞科学的很骄傲傲视啊，就根本很轻视啊这个有神的这些信仰，觉得自己是搞科学的，实际不知道整个基督教信仰对现代科学发展起了这么重大的作用。而且整个很多科学家就是在研究科学当中慢慢一步一步认识到神。我刚才讲了现在我们进入太空时代，实际太空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1961年，当苏联的飞行员加加林啊坐到奥斯托夫一号，1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用了89分钟绕地，按照地球的轨道绕了一圈，这就宣布了当时的太空时代的开始。那是1961年4月12号，和当年的夏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现在可能年纪大点还知道这人，就去开联，在纽约去开联大的会议，联合国大会的会议。那当时是美国总统是肯尼迪，所以肯尼迪就到这个纽约机场去接他。赫鲁晓夫下来以后就是非常得意洋洋，所以第一件做的就是送给肯尼迪一个太空这个他们飞船的模型。那么紧接着在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竟敢把鞋脱下来敲讲座，哦，一副这个抓狂跋扈的样子，因为当时他们太空上占明显的优势，因为太空一发展了，那整个导弹哈，整个武器就都上去了，所以当时美国的朝野受到很大的刺激， 说不管怎么样，很快要把我们的啊太空事业搞上去。就在他们一致的努力下，果然他们的这个很快就上去了，美国很快就上去了。所以当1968年他们的这个阿波罗八号冲破了地球的引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然后就晕到在圣诞节的时候围绕着月亮的轨道再转，这个时候他们就在齐声朗诵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们又冲破了月球的吸引力，又回到了地球，这就是为登月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铺平的一个道路。然后紧接着在1969年7月20号上午10:56，阿波罗11号的飞行员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了月球，这就宣布了人登月成功。然后这个阿姆斯壮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们在月球上漫步了2个多小时，然后他们就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神表示感谢吧。然后他们念了诗篇第8篇的一些句子，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们把诗篇第8篇就留在月球上。是你到了那个境界，你再看人才觉得人是那样的渺小，和宇宙相比它差得太远，可人还是挺爱的。然后到了1971年阿波罗15号第4度登月，然后埃文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们就大家知道有个月球车啊，看大家去参观一些博物馆都看月球，那是耗资将近4000万美元做了一个月球车，他们的用月球车在月球上待了大概80多个小时，收集了大量的月亮上的标本，这个是被誉为真正的月球的探险，因为前几次时间都很短，是真正耗大量的资源。这欧文是一个中校啊，这是处于他生命啊事业的巅峰的时期。你知道他从越南回来以后干什么？突然向美国的太空总署提出辞职，不干，进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当他们向月亮飞行的时候都没有觉得速度有多快，可是回头看地球，开始看地球的时候，地球还有南球这么大，非常漂亮，蓝色的海洋，白云啊，山脉很漂亮。一会儿再回头，地球变成美洲这么大了，再回头乒乓球这么大，再回头就越来越小。哎呀，他说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的飞行速度之快，这时候感到人是那么的渺小。他说神既然有让我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去认识他创造的伟大，去认识他对我们人的爱和眷顾，那神一定有他的特别的用意，让我把他的爱要彰显出去。最后他就辞掉职务，最后进神学院，最后去服侍神去了。美国的很多飞行员都是这样开始的受洗。我刚才讲的 Burke 啊，在他们的太空实验室，他开始都没有多少人去谈信仰了，他后来几乎每一天都是要谈灵命的问题，谈死后的生命的问题。 Burke 这么重要一个领导人，同时由他们教会主日学的这个校长啊，他是头天指挥了这个飞船的爬行，第二天马上坐飞机都赶回去参加主日学。他说在我看来参加主日学丝毫不比去我指挥去发射卫星要次重要的，他相反觉得很重要。他很多人就是慢慢这样认识，所以很奇怪，并不是说科学家遇到了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就推给神啊，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大家都知道牛顿啊，大家很嘲笑牛顿啊，我们小时候也念牛顿书，就是牛顿最后很伟大的科学家，可是最后提出了第3推动力啊，就是神的手推动了， 这个地这个星球的学员来说，啊，当时情况是怎么样呢？是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或者卫星能够围绕着恒星或者行星这样公转，可是解释不了这个星球为什么会自转。所以他写信给他剑桥大学老师说，他说我解释不了这个，看来这只能让神的手来推动。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年轻，接到这个就觉得很感叹，说是牛顿堕落了啊，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最后又今天进入去信神去了，你说太可惜了啊，真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牛顿你解释不了你就把神推出来，实际牛顿说的一点都不错，公转也好自转也好都是神的手在推动。所以我们今天相信神，那不是说一种很简单的态度，既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推给神好了，这神造的，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相信神乃是因为他觉得自然界太奇妙了，太准确了，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有人说，说我们现在的很多运行的轨道哈，星球运行的轨道都是要用很高深的数学去计算才能计算出来，想必神一定比我们更高。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当有一天我们的数学水平提到一个高的层次以后，恐怕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又是新的样。既然是这样，神造了这个宇宙想必它是更高明。所以人就是这样慢慢的从无形当中却要产生了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认识。所以有人说，人的智慧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说美国的这个太空研究院哈 NASA 的一个创始人叫 James Jones， 他写了一本书，最后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结尾，他说事情的结尾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悲惨的，因为这个科学家在无知之山哈，还不认识这个山上一直在攀登，他一直攀登，最后就快要攀登到这个顶峰上。当他上了最后一块石头到达顶峰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等候他无数个时间啊、哦！当时我看了以后真是非常感慨啊！过去我们很多人认为啊，我们能够上好大学啊，能够有好的科学是因为自己学习好有本事，那念神学院当牧师都是学习考不上大学的才去念神学院啊，就觉得这啊，就是有这种很啊这种一种很错误的看法，实际根本不了解情况，觉得他们一定是没有办法了再去念神学院。殊不知这些人是早就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愿意放弃他一切去认识神，所以他可以通过神的特殊启示去认识神。那我们自然科学呢，可以通过神的普通启示对大自然的认识，最后又回归到神那边啊，叫殊途同归啊，最后都走到一起了。但是我们走的路就更曲折一点。当然我今天并不是在这儿说神学家好还是科学家好，都好，都是神所需要的，神既要需要人去当神学家，也需要人去当科学家，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认识他，去荣耀他，大家一起共进，但是不要以科学家的身份去傲视神学家，去轻视神学家或者传道。所以越有知识就越谦虚自立。大家都知道牛顿说的话，对不对？他说我只不过像在一个海边沙滩上游玩的孩子，偶尔捡到几个好看的贝壳而已。当时我还不理解，他这么伟大他怎么就捡了几个贝壳，他知道无知的理还很多。爱因斯坦说的就更惨了，爱因斯坦这么伟大发表相对论，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无知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爱因斯坦讲，可往往就是我们这半斤水有时候摇得很响，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一切都看不惯，都要用自己头脑去。所以你这样总括起来看啊，所以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违背的，你科学不过是在认识 这自然规律。但是自然规律是谁造的？是神造的。有时候我们认识了自然规律，我们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对制造维护的自然规律，我们反而放到一边。今天有谁得了诺贝尔奖金或者一篇好文的话，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是不错，是应该庆祝。可是不过就仅仅是认识去发现规律而已，可是对这规律的制造者维护者，我们把它甩了一边。就好像是说，我今天突然看见这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幅画挂在这儿，我发现大家都在庆祝我，哎呦你多好，你发现这幅画，可是我们从来不清楚这幅画是谁画的，